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将部署军队帮助使馆人员撤离阿富汗；联邦卫生部发声明，要求所有员工接种疫苗；美国计划为免疫脆弱人群加强注射疫苗。消息透露，中情局考虑设立专门的中国行动小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亚裔人数增长最快，已达2400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塔利班武装分子迅速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进，美国星期四宣布正在度向阿富汗部署3000名士兵，以保护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外交活动的安全。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说，这支部队将由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3个步兵营组成，将在24至48小时内部署到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当被问及驻喀布尔部队是否有作战任务时，柯比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自卫权，但任务是暂时的，重点是保护文职人员的行动。塔利班星期四占领了战略城市加兹尼，将前线推进到距离喀布尔95英里的范围内。塔利班武装分子还声称占领了靠近伊朗西北部的阿富汗第三大城市克拉特。据报道，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自从拜登总统4月宣布由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在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现在阿富汗近2/3的地区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一名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三表示，塔利班武装分子可能会在30日内包围首都喀布尔，并有可能在90日内接管喀布尔。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知媒体，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速度比之前想象得重要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表示，鉴于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我们预计将缩编在阿富汗的核心外交活动。普莱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将在喀布尔的主要机场部署增援部队，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仍将继续。普莱斯说，美国军方还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帮助大使馆和国务院工作人员撤离阿富汗，但他强调说，这个不是全面撤离。国务院星期四亦向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敦促他们立即离开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迅速向首都喀布尔推进，阿富汗的安全状况恶化。美国卫生部星期四宣布，将要求该部门的25000多名工作人员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这项命令适用于卫生部监管的3个机构，包括印第安人卫生服务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以及在联邦医疗或临床研究机构与患者打交道的员工。卫生部长 Becerra 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要求将适用于雇员、承包商、受训人员和志愿者，他们的职责会令他们接触到或可能接触到卫生部医疗或临床研究机构的患者。另外，由6000多名应对全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卫生工作者组成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亦将被纳入这项政策中。 Becerra 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美国公众，包括我们的联邦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而疫苗是我们保护人免受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和挽救生命的最佳工具。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名卫生部官员告知该媒体，该部门估计根据那些自愿报告其状况的人所提供的数据，在卫生部的要求所覆盖的人群中，目前有 20% 至 30% 还未接种疫苗。即管如此，上述要求最终只是涵盖了卫生部全部员工中的一小部分。卫生部的11个业务部门共有80000多名员工，其余的员工将受一项政府范围内的政策约束。该政策要求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或遵守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定期进行冠状病毒检测、戴口罩及旅行限制。卫生部将遵循现有的要求， 亦就是遵循员工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和其他常规疫苗的既定程序，允许员工在医疗和宗教原因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不接种疫苗。星期四宣布的这项决定令卫生部成为第二个强制要求员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美国联邦部门。星期一，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向五角大楼所有部门发了备忘录，要求所有美军成员都必须在9月15号之前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表示， 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将于这个星期五开会讨论向免疫薄弱的人群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亚伦斯基说，根据 CDC 的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万已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注射了未经授权的加强剂量疫苗。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四表示，总有一日每个人可能需要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福西在 CBS 的 This Morning 节目中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疫苗的有效性有所下降的迹象，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人进行广泛的加强注射。福西说，当务之急是为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包括患有癌症和移植器官的人。在这个同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四授权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针，以保护这些最脆弱的美国人免受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根据疾控中心 CDC 最近的数据，免疫系统薄弱的人群只是占美国成年人口的 2.7% 左右，但是在接种疫苗后的感染病例中，这部分人占了住院患者的 44% 左右。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定于星期五开会，考虑为这些免疫系统薄弱的人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近几个月， Delta 变种病毒令到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在美国，病例激增的情况在疫苗接种滞后的地区较为明显。CDC 主任亚伦斯基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告知记者，现在美国超过 90% 的县正在经历 Delta 变种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到目前为止，那些风险最高的人群仍然是还未接受疫苗的人。亚伦斯基说，我们继续看到全国各地的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增加。亚伦斯基说， CDC 星期三记录了 132,384 例新病例，每日确诊人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113,000例，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近 24%。住院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约 31%， 每日住院人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约9700人。据彭博社星期四引述熟悉审议情况内部人士的消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行动小组的建议，以扩大美国对最大战略对手中共的洞察力。据悉，这个是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对该机构应对中国能力进行的更广泛审查的一部分，他将提升中情局内部对中国的关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设置在更广泛的东亚和太平洋任务中心以下。新的任务中心将命名为中国任务中心，并被设置为一个独立实体，可以根据中情局的优先项目利用整个机构的资源。报道引述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说，在情报机构中设置一个独立的中国中心，将令到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更容易获得人员、资金和高层关注。现有中情局旗下的任务中心包括反情报、反恐怖主义和近东任务中心。中情局在比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说，就似伯恩斯局长所说，中共是他的优先事项之一，中情局正在确定如何最佳定位自己以反映这一优先事项的重要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中情局官员亦表示，该机构的很多人早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中心，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没人愿意弯鸡来达成这一目标。 即管中情局的目的是向总统提供独立的情报评估，但该机构会进行调整，以反映每届政府确定的优先事项。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建议亦同伯恩斯在2月份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提出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中共的敌对性、掠夺性领导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北京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中情局来讲，感意味着更多的关注和紧迫性，不断加强其已令人敬佩的中国专家队伍，扩大语言技能，调整人员和资源分配，以实现长期的目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四公布的调查数据，在过去10年中，亚裔美国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人口数达到24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7.2%。 由2010年以来，亚裔美国人的人数增长了约 20%， 西裔或拉丁裔美国人人数更多，而稳步增长到6210万，占人口的 18.7%， 高于2010年的 16.4% 和2000年的 12.6%， 但非西裔白人数量明显减少，非西裔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略低于 58%， 这个是由人口普查以来首次低于六成大关。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部的种族或族裔研究和宣传办公室主任尼古拉斯·琼斯说，美国人口比我们过去观察到的族裔更多，在种族和民族上也更加多元化。人口学家认为，白人人口下降以及整体人口增长缓慢的几个原因包括，在2007到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后的几年入面，出生率下降到几代人中最低的比率，而且从未恢复。同早几年相比，育龄妇女倾向于较迟生细路，而且总体上生育的细路人数更少。总体来讲，过去十年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史上最慢。美国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 7.4%， 比1930年代以来的任何十年都慢。在过去十年中，超过一半的县出现人口负增长，更多美国人由农村迁入大城市或郊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县数量已过半，还有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量比城市地区的明显。此外，值得留意的是，鸦片类药物缩短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过去三年一直在度下降，这个亦是一个世纪以来出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下降。